OK， 弟兄姐妹们，
我们这时候我们记得来上这个主日学。今天我们会开始教西敏特宣言 ，Alright， 第25章论教会 ，Alright， 然后这个听起来好像跟我们今天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们先思想几个问题 ，Alright， 我们如今已经活在末世。我们身为教会，身为信徒，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好，首先在如今我们活在末世的时候，我们其实都在面对着一些信仰上面的危机。什么危机呢？第一，信徒缺乏辨认真教会的能力。Alright， 今天的人到教会，他们是看外表，看外观。Alright， 至于是怎么样才算是真的教会，他们就没有这方面的辨别的能力，所以因此很多人会不断的换教会。然后接下来他们很看重教会的人数，难道一间教会大的教会人数多的教会就一定是真的教会吗？他们也看建筑物的大小 ，Alright， 当然尤其是年轻一代的，他们很喜欢看建筑物。建筑教会那个建堂礼拜堂的设计是否是最先进的，然后是否很适合他们的口味。所以如今他们选择教会其中一个考量是在这方面。然后同时我们也要探讨的就是教会之间的比较。Alright， 我们很喜欢拿教会跟教会之间的比较。Alright， 因此当我们有比较的时候，是否我们就会有轻看或者是更看重其他的教会的那种心态呢？来，我们是否可以轻看教会？接下来我们也要问自己，教会是否在传递真理？ Alright， 为什么这间是好的教会，或为什么那间是不好的教会呢？我们要看它是否在传递真理。然后接下来我们要问的就是反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否珍惜上帝所赐下的真教会。 Alright， 所以这个是基本上我们要问的几个问题。所以也就为什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会来谈论教会，我会西敏斯特宣言的论教会的时候，它总共有六个部分，而我们只会谈两个部分，今天我们只会谈两个部分。 Alright， 然后基本上都在教导我们，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什么才是真的教会，而基督的教会。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程。Alright， 好，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段。Alright， 这里有六段，我们先读第一段。这里第一段是说，无形的大公教会或普世教会为过去、现在与将来在教会的严守耶稣基督之下所召集而唯一的选民的总数所构成的。这教会就是主的心腹，他的身体和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着。好，基本上这段在讲什么呢？首先他是在告诉我们什么是无形的大公教会 ,universal church, OK, 无形是 invisible,alright, 我们会谈这个多一些。首先我们来看，就是它基本上是在讲福音，它讲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有一个福音，在基督里头有一个奥秘。这个奥秘是什么呢？这奥秘就是在基督里，我们这些原本不是属于犹太教的人，以色列的人，如今成为上帝的教会或上帝的子民，这就是奥秘，这就是福音，所以我们才有荣耀的盼望。这是哥罗西书第一章第27节。Right? 所以这个奥秘如何在旧约里面，上帝的救恩计划里头，这个奥秘如何透过这个时间，透过救赎历史的进展，而如今呈现成就在这个今天的教会里面。Alright? 所以无形的 大公教会。所以因此我们每次我们看到这个在这里谈到教会的时候，它是指奥秘的成就，基督的奥秘的成就，同时也是指他的身体。他的身体就是指那充满万有者完全所充满的。同时我们这里有三个重大，有三个重点。第一就是什么才是无形的教会。Invisible church. Right? 有形的教会就是我们看到的，无论去哪里有看到有教会啊，那里有教会啊，看得见的。但是什么叫做看不见无形的教会呢？我们会谈。第二，我们会谈选民，因为这里有谈到选民。Alright? 第三，我们会谈的就是什么叫做真教会的记号。Alright? 这一步就有三个部分。好，第一，这里谈到无形的大公教会 Invisible Universal Church 的时候，它乃是指一群过去、现在还有将来真心相信耶稣基督为主的信徒。 Alright, 我再重复，无形的大公教会乃是指过去，就无论是从旧约到我们今天现在的教会，或者是将来那些真心相信耶稣基督的信徒他们所组成的教会。当然过去也是指如今已经在天上的那些圣徒。所以这个是无形的教会，真心相信耶稣基督的为主的人所组成的。第二，唯有神知道这些人是谁，或者属他的人是谁。Alright, 所以无形的教会只有上帝知道谁才是真正的信徒，真正的教会。同时无形的教会里头是有可能在今天我们看得见的有形的教会里面存在的。然而不是所有有形的教会一定就是无形的教会，不一定。Alright? 不是所有有形的教会就是真教会。所以基本上这个是一个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警告。我们该如何去辨认？ Alright? 学习去辨认。Alright? 虽然上帝知道谁是属于他的，虽然上帝知道哪一间教会是真的教会，是无形的教会。Alright? 但是我们在末世里头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去辨认。OK? 好，所以从在这里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警告。Alright? 无形的教会是会在有形的教会存在的。也就是说在这些教会里头，在这些有形的教会里头，你一定可以找到无形的教会，真相信耶稣基督的教会。而然而不是那些所有的看得见的教会一定是真的教会，或者是无形的教会，不一定。 OK? 好，这是第一点他带出来的。第二，这里谈到选民。什么是选民呢？感谢主，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二节这么说，并且感谢父，他使你们有资格分享圣徒在光明中的基业。要有资格是什么资格？选民的资格。Alright? 所以我们就要知道有形的教会里面 Alright? 一定会掺杂了一些假的信徒。Alright? Alright? 这基本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在有形的教会里面，耶稣基督的教导是有麦子跟败子的掺杂。麦子是代表真信徒，败子是代表那些原本就不相信神的假信徒。所以因此我们必须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真的是选民吗？上帝所拣选的选民吗？ Alright? 所以因此我们怎么可以知道我们是选民呢？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四节第六节跟第七节这里给我们看到，我们是可以知道自己是否是蒙上帝所拣选的选民。那第四节这里说， 上帝所爱的弟兄们，我们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选民的意思。第六节，我们保罗怎么知道这些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选 的信徒 是蒙上帝所拣选的呢？因为这些人，这些信徒，他们效法了使徒们的榜样，效法 ，Alright， 他们也效法了主，也是耶稣基督的话语，还有他的榜样，甚至在大患难中是经得起考验的他们的信心。所以因此他们在带着圣灵，再加上他们有圣灵所赐下的喜乐，有圣灵还有所赐下的喜乐，接受了正道。是在什么时候接受正道呢？是在大患难中。所以因此我们如今在这个疫情当中是有上帝的美意，其中一个美意就是他会让我们在苦难里头，让教会在苦难里面，使真信徒会继续的来相信他，使真信徒会继续的接受上帝的道，并且效法过去的使徒，效法主耶稣基督。 Alright， 是经得起考验的。所以在疫情中，在患难中，上帝会把真的信徒、假的信徒给分辨出来。而第七节，因此这里说，这样你们就成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徒的榜样。所以在这里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上帝的选民呢？首先我们问自己，审查自己，我们是否效法主耶稣基督，效法使徒们的榜样、生命，还有他们所写下来上帝的话语，并且在大患难中我们是否真的继续仰望，靠着圣灵的来仰望神，接受继续不怀疑上帝的正道。 Alright， 当然蒙上帝所拣选的子民，我们一定会有成圣的果子，这就是成为众教会众圣徒的一个榜样。所以我们是属于无形的大公教会。 Alright， 所以这个基本上是这第二点。第三点，这里谈到主的心腹，这教会就是主的心腹。 Alright， 还有他的身体，教会是他的身体，还有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在这里就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如今在末世里面，我们怎么知道这间教会是主的心腹呢？我们怎么知道他的这个教会是真的教会呢？是被神所充满的一间教会呢？这里有几个记号是我们可以注意的。首先，真教会的记号是他是在救恩上面，他们只认定父天父 ，alright， 所计划的、所预备的，而子就是耶稣基督他所成全的。所以父子，然后接下来当然有圣灵在施行救恩，所以父子合一的一个这个教会必须单单的只相信从父子所预备的，还有圣灵所预备的这个救恩，没有其他的对象。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个西敏斯特宣言他写的时候是在针对罗马天主教徒，罗马天主教所写的。因为在当时如果有任何人他们的救恩的基础不是建立在父子所成全的这个救恩 的这个基础上面，这不会是真教会。所以因此教会里面是真的教会是不会允许我们去敬拜玛利亚，或者是敬拜其他的使徒或其他的圣徒，是不允许的。因为救恩的基础是建立在父子还有圣灵所预备的这个救恩的基础上面，这是第一个记号。第二个记号，我们要记住教会必须是圣洁的。而教会必须是圣洁的，我们怎么知道教会是真的教会呢？是主的心腹呢？这个教会 他必须是走在圣洁的道路上面。所以圣洁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All right? 什么都可以假，就是圣洁是假不了。All right? 所以这个是第二个我们要去辨认的。第三，他是大公的 Universal Church。All right? 什么是大公的呢？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就是说他是包括过去、现在还有将来会真心相信耶稣基督为主的信徒所建立的。所以它不是局限在属于一个国家的一个特权的一个教会。Alright? 所以因此我们要记住，无论我们往哪里去，只要是他是真心相信父子的救恩，父子所预备的救恩，还有圣灵所预备的救恩，这个是真的教会。Alright? 是大公的，是我们不可以轻看的。而这个教会也必须是圣洁的。好，同时这个教会也必须是坚守使徒的教导。Alright? 必须是坚守使徒的教导。不可以加添，也不可以撤减。Alright? 这个是圣经里面时常在提醒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记号。Alright? 所以因此当我们去到一间教会的时候，我们就要问，到底这间教会在教导什么真理？他是在教导人的话吗？他是在教导人的经验吗？他是在教导他们自己过去的一些传统吗？不，我们要问的是，他是否在教使徒所流传下来的一些教导 的教导。All right? 从旧约到新约，先知、新约的使徒等等，他们是否在坚守相信使徒的教导？切记，如今我们是活在末世里面，你会发现不是所有的教会，有形的教会，他们都会教导使徒的所留下来的真理，不是所有的教会都在做这样事情，所以已经有偏差，这是我们要注意的。所以因此，既然如果我们能够在末世里头能够找到这有四个这样的记号的教会，真教会的话，我们是否会珍惜这样的教会？你是否是珍惜真理这个神所预备的真的教会呢？从你们的敬拜的态度，从你们如何的预备自己来敬拜，在教会里面服侍并且成长团契参加小组的心态，可以看得出来。所以盼望我们这次在疫情里面，我们如今没有办法实体的聚在一起敬拜上帝，盼望这样的一个功课能够提醒你、教导你珍惜神所赐下的真教会。所以刚才李仲明老师在信息里面谈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我们没有办法像过去这样很自由的来唱诗，聚在一起的唱诗，因为有病毒的关系。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们要珍惜神所赐下的教会。好，第二点，这里谈到什么呢？这里谈到有形的教会在福音时期、在律法时期局限于一个国家，在福音时期撤不限于一个国家，也是大公的、普世的，有一切承认真理宗教者以及彼得子女所构成的。这教会是主耶稣基督的国度，上帝的家，在此以外通常没有得救的可能。好，这里有几个重点。好了，这里基本上我们会谈的就是神的教会是没有国家色彩的。那有形的教会，他这里说有形的教会在福音时期，也就是在新约的那个时候呢，就已经把这个福音管传出去的时候，就不会这个教会就不只是单单局限在以色列。所以有形的教会在使徒行传开始的时候呢，就已经把这个福音已经扩散出去、传出去，因此就不限于在一个国家了。所以如今到处我们都可以看到，在不同国家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 相信耶稣基督的真教会，所以它叫做大公的普世的，是 universal 的。Alright， 同时在这里这个教会里面还有另外一个责任是什么？它必须是承认真理的一个教会。Alright， 所以这里谈到几点：第一，教会也是神的国度。Alright， 教会也是神的家。这里也谈到说，教会里面，它也除了教会里面，是否除了教会以外，是否还有其他的得救的途径，就是我们会谈的。Alright， 好，接下来我们先来看，首先，神的教会是没有国家色彩。Alright， 如今它不再局限在以色列这个地方了。Alright， 它已经扩展，上帝已经把福音给扩展出去，所以使到许许多多的地方，真心相信耶稣基督的地方，有形的教会 ，Alright， 一同的来敬拜。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我们要注意的。已经从以色列旧约的以色列发展到今天的众教会。然而在这里也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没有一间教会，世上的教会，会比起其他的教会更优越。Alright， 这句话为什么会带出来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一些错误的思想，就是说我们以为只有在一些西方国家的教会是更优越的，所以因此我们很向往西方国家的教会。Alright， 甚至我们会以为他们讲的，他们所教导的是一定是比在其他地方更加优越的一个教会，甚至我们也会以为，可能在西方教会里头会有更多得救的人数。Alright， 所以然而这在这里提醒我们，没有一间在世上的教会是比起其他的教会，无论是在哪一个地方的教会是更优越的。Alright， 我待会我们会再讲为什么呢？因为启示录里面在第七章第九节里面，这里谈到说，这些事以后我观看见有一大群人，没有人能数得过来，是从各邦国各支派各民族各方言来的，他们都站在宝座和羊羔面前，身穿白袍，手里拿着棕树枝。那将来我们会在天上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哦，上帝的救恩很奇妙。Alright， 原来上帝在这世界上，在教救赎历史里面，他早就已经预备了许许多多属于他的真教会、真信徒。所以从不同的地方、各邦国、各支派、各民族、各方言，而这些地方是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在哪里的。的一些的地方跟民族，而我们会感到很惊讶。所以这个第二点是很重要的。Alright， 所以我们要重要的一点就在提醒自己，就是说我们不可以轻看在其他的地方，尤其是在属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教会。Alright， 很多时候我们去做宣教的时候，短宣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是能够在那里比他们更优越的来教导他们的，来引导他们，并且的来比他们是更有信心的来服侍神的这种心态。我们时常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然而你会发现到，其实当我们去到这些第三世界国家，在乡村的国家，甚至有些时候是在一些很落魄的国家跟乡村的地方的教会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中有许多的人的信心，许多人的教导，许多人的这个对主的信靠，远远的超过我们所想象的。而他们所经历的事的困难还有苦难，是远远超过我们今天在这个优越的国家所经历的。所以因此很多时候我们会从这样的人身上看见，我们的信心，我们的认识，对神的认识是更加的少，也更加的疲乏的。所以因此在这里是提醒我们在世界上 无论我们是在哪一个国家，西方也好，东方也好，尤其是富足的国家，不要以为我们的教会是比起其他贫穷的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会显得更加优越的，不一定。All right? 因为当中有许许多多的见证人是能够安慰我们、引导我们、苏醒我们。因此很多时候我们从这些短宣回来的时候，我们的得着往往是比那些当地的人更加的领受更多的这个一个的人。All right? 所以这个是我要提醒我们的。好，接下来我们谈到这个教会里头， alright, 不但我们不可以比其他的人，不可以有优越感，同时教会也必须是承认真理的宗教者。Alright,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记住，我们如今是活在末世里面， alright, 我们是否会因为一些政治的立场不一样的缘故，而形成了一个不能够合一的教会呢？我这是最近我在思想的一个问题，是尤其是我们有大选，刚刚过去的大选，不同的信徒一定有不同的政治的理念，不同的选择。然而是否会很多时候我们很不小心，我们就会很向往西方的一些自主、西方的一些自由的那种政治的体系，而为了这样的缘故，我们会因此在信徒当中会有争吵，会有一些偏见，甚至一些排挤。但是这个不是有形的教会或者属于耶稣基督的教会应当做的事情。我们不可以因为在世上政治的立场的不一样的缘故而没有办法合一。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提醒自己的。我们必须是抓住真理，上帝要我们合一，在真理上面合一，并且一同的在这个末世的来在有形的教会里面的来继续的合一的来服侍他，宣讲上帝的真理。同时有形的教会的另外一个责任就是必须把这个真理传递给我们的孩子，因为孩子跟我们都跟上帝是有约的，所以教会必须是一个守约的一个教会，跟神有关系的，有这个约的关系的一个教会。所以无论是大人父母亲或者是小孩子，我们不断提醒他们，我们是主的子民，而神是我们的神，这个关系很重要。所以在这里呢，耶稣雅第十一章第十五节，最近我们家庭敬拜里面所读到一段很重要的经文，这里谈到什么呢？谈到说耶和华怎么样吩咐他的仆人摩西，摩西就怎么样吩咐耶稣雅，耶稣雅也照样行了。耶和华吩咐摩西的一切，耶稣雅没有一样不办妥的。这里已经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说上帝怎么样把他的话吩咐上一代的摩西，而摩西怎么样尽上本分，忠心的把上帝的话吩咐下一代耶稣亚，而耶稣亚不只是听了，还是完完全全的去做了，并且没有妥协。所以真的教会，有真教会，有形的教会，他我们必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不但在真理上面合一，我们也必须忠心的把上帝的话真理传递给我们的孩子，不但传递也要确保他们去行并且不妥协。所以这里是我们要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好，接下来他还谈到什么呢？教会是什么？教会也是神的国度。首先我们要问，神的国到了吗？神的国到了吗？ Alright? 那很多时候我们如果会去注意一下，有一些人以为，有一些信徒甚至教会会以为上帝的国还没到。上帝的国在什么时候到呢？当主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他才会到。不是的。圣经里面谈到什么呢？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二节这里说， 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父啊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降临基本上国的愿上帝的国到了吗上帝国已经到了耶稣说我若靠上帝的能力赶鬼这就是上帝的国临到你们了所以因此呢如果我们来到上帝的教会他会让我们看见什么呢在教会里面我们会经历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能力上帝的话语 的时候上帝的国如今已经在教会里面了所以因此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你基本上就已经是活在上帝的国度里面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件事情所以不需要再等到将来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上帝的国才降临不如今神的国已经降临了所以因此呢我们领受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能力上帝的话语不断的这些不断的在人的生命里面不断的产生使人悔改归向神的这个果效的时候这就是神的国所以教会是神的国 Alright还有这里教会也是上帝的家我们要记住我们很多时候会把焦点放在什么教堂教会不等于是教堂教堂是 building Alright, 很多时候我们会看重人数哦，我要去那间教会为什么因为那边年轻人比较多我们看我们为什么要去那间教会因为那个教堂比较漂亮不是的在这里我们以弗所书给我们看到什么呢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给我们看到就是什么是教会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耶稣基督自己就是奠基石的 cornerstone Alright 而其他的信徒们是渐渐的成长成为在主基督里面的圣所所以其他的圣徒其他的基督徒在基督里面一同的被建造成为上帝借着圣灵基督的所在所以上帝我们都是上帝的家 Alright 上帝的家不是教不是建是不是教不是教堂不是建筑物乃是你跟我在基督里面的一个新的生命上帝的家是谁呢上帝的家人是谁呢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二章十八节还有第十九节这里说我们双方就是当时的犹太人还有这个外邦人都借着耶稣基督在同一位圣灵里可以进到父里面了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无论你是来自哪一个国家我们都借着耶稣基督在同圣灵里面我们都成为了上帝家里面的人所以因此约翰利书第三章第一节这里说你们看父赐给我们的是怎么样的爱就是让我们可以称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也真的是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要感谢上帝我们不要因为人数少或者是教堂小或者是不漂亮而就怀疑这间就不是上帝 的家不我们是永远已经是上帝的家上帝的国如今已经是在我们当中给建立起来了所以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好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就是最后一点就是在此以外在教会真教会以外是否还有通常得救的可能呢如果没有教会有没有可能外面有人会得救的呢这里是有它的背景的在19世纪的时候罗马天主教认为一个人如果要得救他必须是属于罗马天主教的教堂而他必须是属于罗马天主教的教堂的人 不然他是不可能会得救的在第二十世纪的时候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有开始的一个改变所以因此他们甚至允许说任何不是如何啊，任何其他信仰的可能包括回教徒或者是 其他不同信仰的人，只要他心里面有个欲望 a desire 要参加天主教的教堂敬拜的话，哦，这样的人他也是可以得救的。而他是，所以因此他们就认为，如果不在任何人，如果不在天主教的教会里面，是没有办法，也是不可能有得救的任何的途径。这是他的背景。Alright， 所以当他们有这样的教导的时候，他们也认为只有罗马天主教才能够有使人通往上帝的国或天堂或救恩的这个钥匙的意思。OK， 但是今天我们要问，在真教会以外，难道真的没有其他的途径吗？所以奥古斯丁是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什么是真的教会？当然奥古斯丁还有教会里面的教导宣言里面，这个尤其是第二段，这里提醒我们，一个人他必须是属于上帝的家的人，他才能够得救。怎么样讲呢？他必须，首先他必须是真的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父子圣灵所预备的救恩。 Alright， 第二，他必须遵守也相信使徒们的教导。 Alright， 所以在真理上面他们也必须是合一的，并且而且同时他们也必须在生命上不断的成圣，所以必须符合这些这样的一个教会，这样的一个条件，这样的人才能够是得救的。Alright， 所以奥古斯丁在这方面，还有接下来宣言里头，清教徒的教导里头，也不断的把这个重点，这个记号给带出来。然后我们要问，今天在教会以外，真教会以外，还有其他可能得救的途径吗？其实有很多这样的见证，就是说有回教徒，他们是在还没踏入教会之前，他们就已经相信耶稣基督。这里有一个年轻人 ，Alright， 他这个年轻人他是怎么样来相信耶稣基督呢？这个埃及的年轻人，他的父亲生前，他的父亲是基督徒，所以他的父亲很忠心的到教会去敬拜上帝、服侍并且教导。但是这个儿子就从来不会去教会，因为他仍旧相信他所相信的是个信仰。然而有一次，当他们这个家庭所住的地方来了一群的巴勒斯坦的这些回教徒的时候，所以他的父亲就开始，不只是他父亲，还有在这里的基督徒就开始面对一些这个逼迫。所以有一次，当他的父亲在他的办公的地方，后来被一群的回教徒逮捕了，并且用枪指着他的头，要他否认耶稣基督，不然的话他们就可以马上开枪杀死他。但是他的父亲却拒绝否认耶稣基督，所以因此他的父亲就在那个时候被这一群的回教徒用枪给打死了。而这个孩子，这个 Egyptian， 这个年轻人，他当时他不在场，所以当他听到他父亲被枪杀的时候，他就跑去现场看见他的父亲的尸体。而那个时候他开始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他的父亲会拒绝放弃耶稣基督？所以他开始想这个问题，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开始读圣经，开始认识神，然后开始去教会，而去教会开始认识神。那从这个个案里面给我们看到，这个年轻人就好像其他的许许多多的回教徒，在中东的国家，在伊朗等等，都有这样的见证，他们是在还没有踏入教会之前就能够来认识耶稣基督。但是这样的人 最终还是必须回到上帝的教会去，领受上帝所预备的恩典的途径，讲到圣餐、教会的纪律、洗礼，才能够继续的成为主得救的人的一部分 的一份子。所以我们要记住，我们今天只谈了这两点，就是说今天是告诉我们无形的教会，包括过去、现在还有将来真心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你是这样的人吗？这里谈到选民，你是上帝的选民吗？所以盼望这两点能够提醒你回到教会去。你今天所去的教会是否是真的教会？而这里有谈到四个记号。第一个记号是在救恩的基础上面，他们是你们是否真的是单单的信靠仰望父子圣灵所预备的救恩。第二，这个教会是否忠心传讲使徒所传递下来的教导。第三，这个教会是否是合一的，在真理上面是合一的。第四，这个教会是否是圣洁的。这是你要找教会的时候主要注意的记号。同时教会是普世性的，它不局限在一个国家。Alright, 没有一个国家是比另外一个国家的教会，没有一个国家的教会比另外一个国家的教会更加的优越，没有，全部都是普世的。我们也要问，你去的教会是否是在传递真理？ Alright? 最后，不，这里可以看，让我们看到教会就是上帝的国，上帝的国已经降临了，所以你们不可轻看教会，因为当中有神的作为，当中有神的恩典、上帝的能力，还有上帝的话语，不断的在改变人、苏醒人、安慰人、使人悔改。所以上帝的国如今已经在教会里面建立起来了。同时我们都是，教会也是上帝的家。而教会，唯有教会是使人认识神、悔改的地方。Alright? 好，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OK, 我们就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来上这个西敏斯特宣言。主啊，求你苏醒人心，改变我们。若我们过去只是从外表的来看教会，轻看教会，求主赐给我们怜悯的心。盼望你透过这一个短短的40分钟的课程，你使到更多的人回到你所预备的无形的教会里头，真心的归向你，并且忠心的敬拜你、服侍你，直到他们见主面，或者耶稣基督再来为止。我们感谢主，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谢谢。